每种不同角色的生活，跟着秋到暗后分享你故事内容，下班放轻松，就在茶余饭后。
欢迎大家收听茶余饭后，我是秋刀，今天只有我，好嗨哦！今天那个是我们百工百业的开场录音，这次的百工百业呢，是我之前也有曾经想要约过的，那刚好去参加那个视障协会的尾牙的时候认识到，就顺便约一下，就没想到公务员我还是约得过来，就很开心。那个让我们欢迎布莱恩。
Hello， 大家好，我是布莱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对。
那个刚刚你知道你进来的时候，
嘿、hey.
为什么请那个九月文说你是不是要鼓掌一下？
我不晓得、欸。
然后我就跟他说，不是你要鼓两个掌，还是你要拍两次手，还是什么的？
嗯，
他说不是不是，就是因为刚刚你来之前，
嗯哼，
我才跟九月聊说，哎、欸，我们今天要录邮差。然后九月就很兴奋的说，哎、欸，我那时候去展场打工的时候，曾经遇到个三十几岁的那个。
邮差叔叔吗？
对，算叔叔
差不多。對，
来展场打工，因为他考上邮差了。
哦，
然后就是他在展场里面就什么事都不做，还一直约我们这群女大学生去他家看猫。
哦，看猫，我懂，我懂。
然后就说， okay. 那如果等一下录音呢，你脸还认得出来吗？然后认得出来，那我们来一个暗号，等一下如果进来是这一张脸的话，你帮我拍两下手，我就知道我要怎么处理。
OK，
对啊，刚死不拍就应该不是，
应该不是啊，对，因为我年纪。也不是三开头，四开头了。
哦，啊、没有，
多年前的打工吗？
多年前的打工的话，确、实你那时候差不多。
OK， 所以应该不是我啦。对，
应该不是你啦，
应该不是我。对，我们印象应该对。OK，
哦，就是，如果到这个时候，在你一直不好好的考试，然后一直邀约人家看猫的话，
对，
我也是觉得
很奇怪。
好啦，哎、欸，不然很开心、欸，就是在那个视障协会尾牙上认识你，然后你是那时候跟罐罐嘛，我们那个罐罐，然后你陪他走那个环岛的路，
对
啊，你那时候怎么会有？就是你是在网络上看到 PTT 上看到？
那个记得好像大概四年多前吧，还是五年多前，就是有一次在滑脸书，然后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会冒出他的资料或讯息，然后看到诶这家伙他是视障朋友，然后他有一个很大的志向就在环岛，然后想说，因为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是清明年假吧，然后想说那天已经扫墓了，已经拜拜过了，然后剩下的时间好像也没事做，然后想说诶既然这个朋友他有这么厉害或这么大的梦想，我就用了时间去陪他走一段这样子。
对，我刚刚也是跟九燕说齁就是你这么热血，你人这么好，应该不会是约看猫那一位。
我应该不会约他看猫啊。对，OK， 对，就是想陪他走这一段试看看。
OK， 哎、欸，其实罐罐，你后来一定会发现，就是他其实很强哎、欸，他其实不是视障
啊、哦，他不是吗？
他是视听障。
哦，
对，他是双障，就是
我觉得很难得。
对，他是听障和视障，就是我们之所以跟他讲话，他听得到，是因为
助听器，
他那个助听器，那助听器超级大声，
所以他只要拿下助听器，
耳朵会破掉。
他如果拿下助听器，他也
听不到。
哦 ，OK，
对，所以其实他是双障，他是那个听障加视障。对，我那时候也是觉得说这一点就让我哇，
真的。哇，很难得这样环岛，
很努力，对，
他也蛮热血的
啊。那你那时候已经当邮差了吗？
哦，那时候已经是邮差了。
你那时候已经是邮差了，
因为我在邮局服务
多久了？
满八年，迈向第九个年头了。对，
这样是不是算在邮差里面，还是算菜鸟？
终身代啦，因为比我菜的也很多，但是比我老的师傅也是很多。我刚好算是比较中间的这年资。
哦，还算中间的。
对，还算中间。
那代表说你说还有新生代，代表就是说其实现在有很多更年轻的邮差也进来了。
对，因为其实早期大家对邮差的印象就是像我们讲的邮差叔叔啦，邮差伯伯，但可能是因为这几年大家景气比较不好嘛，所以很多人就会想朝所谓的公务机关或铁饭碗来发展。所以我们单位其实很多才二十几岁，或甚至有些人他可能才大学毕业，然后可能当四个月后的兵，然后就刚好来邮局了，
就来考邮局。
对，所以真的很多小鲜肉，真的很年轻的，有些真的可以当，有些 真的还可以当我小孩子，终于老变弄变矮鬼啊。
欸，可是我以为就是说如果今天他们要进来一些这些新生代的邮差，
对，
就是小鲜肉要进来的话，
对，
他必须要有相对的员额名额嘛。那是因为代表老都退下来了，有的员额，还是说真的要扩大？
其实我们每年招募的员工的人数其实差不多，不会，应该不应该差不多。然后其实也没什么什么小鲜肉保障名额，其实也没有，就是纯粹就是看你在笔试通过，然后面试这一关，面试官认不认为你有办法进来邮局送信，或是一些可以风吹日晒的体魄
环境，
对对。所以其实小鲜肉也没有特别保障名额啦，他就是有办法经过第一次笔试跟第二次的口试这样子。
哦，我不是说保障名额，我是说，例如说我是不是，例如今年我现在要征邮差，
对，
那我今年如果要开500个名额，也代表我要有500名额可以开嘛？
对对对，
那代表过去退休的或者是
哦，对啊，其实哦，这个名额就是但看今年退多少人，然后
哦就补多少人进来，
就抓个大概数字，也补相对的人数这样子。
哦，不会再增加这样吗？
增加哦，
因为我看邮差现在，
这个不晓得欸。
因为后来我发现啊，就是我觉得邮差应该会变更多人。我在猜，因为以前的时候，在我最开始的时候，邮差就真的是送信，
对对对，
这些东西。可是我现在发现什么 PC Home 啊，然后什么陌陌购物啊，
竟
然都会看得到是有邮局的人去收退货。
其实因为现在网络金融科技很发达嘛，所以。以前的邮差可能就是像大家想的啊，就是送信件啊，是那些信函或者什么水电单啊，或者一些什么要缴费东西。但现在因为送东西可能有些网络购物，比如说像刀哥你刚刚讲的 PC Home，或者一些物流的东西。那所以当我们要送的范围跟种类就是越来越多了。
哦，
对，所以那至于邮差人数会不会因此增加，因为我也不是总公司的人事啊，所以我也看不出来。不过邮差要送东西的确是跟以前比相对多很多种类跟范围。
哦，哎，我们同年，我们应该是同年，
同年吗？
差不多了，叫秋刀就好了。
我71年次的，
一样啊，
一样吗？
哎，叫秋刀就好，
秋刀，秋刀你好，秋刀。
那你是什么时候？就是你在当邮差之前，在这九年之，就是你当邮差九年嘛？
对。
那在当这九年之前，你原来是有做过什么工作吗？还是你真的是也是毕业就跑去考邮差？
哦，其实我以前做过蛮多工作的，范围蛮多的，比如说像有去餐厅做过，然后有去过一些跑腿的工作，或是有去工厂做过 O2，然后也有去国外 working holiday， 就是所谓的打工流浪一年这样子。
哦，对对对
对，然后回来之后才准备考邮局，所以做过的东西其实还蛮多的。
那后来问你，你做了这些东西以后是怎么样去突然想到说你想要当邮差这件事啊？
因为其实刚刚有谈过，就是我之前有去澳洲，那时候大概十多年前很流行 working holiday， 就是打工度假。
对啊对啊对啊，
对，那时候很流行嘛，现在好像比较少听到，跟以前真的很流行。
现在也很流行，
现在很流行吗？
对对对，现在现在还会签到第二年第三年。
哦，对，二签三签。那因为那时候我们最常去的国家应该大家知道是澳洲嘛，因为澳洲就是大家知道地方很大，然后人少，然后农场需要一些人力，
对，
所以很多背包客会去 working holiday。然后因为那时候我以前那时候从来没有出过国，然后想说我想扩展自己的视野，然后去澳洲 working holiday。然后发现其实去那边很辛苦，要到处流浪去找工作，然后有时候还会被雇主被一些房东赶，然后那时候想说以后能回台湾找工作，希望可以找一个真正稳定的工作。
哦，
不要像在澳洲这样子有点被排挤或有点流浪然后居无定所的日子，就觉得很没安全感。那当然考公家机关或铁饭碗就是最稳定的工作嘛。
了解。
对，所以才去考邮局。
欸，你在那个去澳洲之前没有出过国，是家里的家境就
也其实家庭也还好，但是就是从来没有想过出国这事情啊。
okay, okay.
然后一直到快30岁，因为那时候 working holiday 就有个限制，就是要在
30岁以前，
对
什么的，
对，就是30岁就是一个最后的一个年纪关卡。那想说好，既然我没出过国，那我就去澳洲好好的玩大概一年这样子。对，然后就是因为那样子过得很不稳定的生活，才想说回台湾还是找一份安安稳稳的工作这样子。
所以你回来，你从澳洲回来的时候是有存钱的吗？
其实是
也花了差不多，
是花了差不多了，因为那边的环境其实
消费也高，
对，消费或者找工作的稳定性其实都比较辛苦啦，所以那时候我还雄心壮志跟我妈说我要存100万一桶金回来，就后来是没有存那个钱回来台湾。
后来我发现就是去澳洲游学打工，嗯，真的是如果真的是完全是菜鸟，没有什么准备或没有当地认识的资源和人，真的去会很辛苦。
其实很辛苦，因为就是那边毕竟不止我一个去啊，还有很多其他国家或是东南亚或是欧美的国家的背包客也会去跟你抢工作竞争。那周增多周少情况之下，那当然就是找工作会很辛苦，常常要坐飞机或坐长途火车到别的城市找一些工作机会，
然后又要再住在那边。
对啊，那你没有工作还要烧钱，那时候真的很焦虑耶，就是、嗯、就是每个月都已经没有工作了，但是你的吃啊你的喝啊基本开销还是要继续烧钱啊，所以那时候过得真的很没安全感、啊、
这样子。
对，
那你回来以后他其实讲说公务体系的工作也有很多啊，
对，
就是他不见得是邮差，他应该还有、啊啊、也有一些什么其他消防啊，
对对对。
你后来是怎么样，为什么选择邮差这件事、
哦、因为说老实话，所有的公营企业邮差是最好考的、
哦、是这样吗？人家说做功课是这样吗？
对，因为我 说真的啦，因为
那时候是怎样，
大家其实可以去上网找资料或是看一些什么考邮社的简章。
对，
其实邮差我说真格的，就是如果你还算不太笨，就是还有点读书能力的话，基本上好好的认真准备一两个月，其实应该是可以上邮差外勤这个工作。
哦，
而且他的相对准备东西真的比较简单啊。
OK，
对啊，这除了国文英文的共同科目，那还有就是好好的背邮政法跟企业管理，这样就好了。
哦，
对，那其他的国营企业或公安机关考试，我都要考很多申论题啊，或是一些很多七八个专业科目，其实那个比较起来相对比较吃力。
是不是如果这样说，是不是邮差流动，你觉得邮差流动率高吗？
邮差流动率其实还算高欸，因为
我也觉得，
因为其实很多人想象的邮差工作跟你进来实际做的工作，很多学弟其实也坦言跟我说差很多啦、
嗯、
对，但他们可能是看了那个海角七号那个翻译成嘛，我说都海角七号害的、啊、就是拍得很浪漫啊，就是哇很帅啊，就是一边吹海风一边送信，然后不高兴的时候就把信丢了这样子。但其实当然那电影但是会演得比较夸张比较美化，但其实我们工作它还是有它的一定法规存在，或是一堆流程或者一堆复杂性存在。那跟电影演的，因为电影毕竟是为了剧情，所以会拍得比较
浪漫一点，
浪漫搞笑，但其实事实上当然我们实际上工作应该不可能会像阿嘎那个海角七号那样演。对
对，而且你的工作是在都会区啊。
对啊对啊
对啊，阿嘎他又不是在 对他又不是在什么都会区，你在人口几乎最密集的都会区欸。
有吼，
邮局服务，对啊，所以
刚这一趴卡掉，
好，好 ，OK，
我怕害到，
没事没事，不会好
，OK， 好，那个就是 B 掉啦，不用卡掉，
好，
那我们在你刚考进，你后来考到的时候，
对，
因为你要说那些新的小鲜肉进来，他们不知道状况，可是当时你也是不知道状况的一个人啊、嗯，所以你当时考，然后后来考上，
对，
然后进去的时候，你觉得跟你想象中有什么不一样？刚开始到底在做什么？
其实
怎么分配区域？
其实我落差，我心中落差还好，因为我在去之前已经有
做很多功课，
做很多功课，比如说上 PPT、嗯、或是有找我们家附近邮差稍微聊过一下，
哦，
就大概就是因为我知道不可能现实，不可能会像电影演的那么美好了，所以我自己有做功课，然后其实进去的感觉跟我之前想象的还算不会落差很大啦、
哦、
对，
还算match这样，
对，还算match，所以当然就落差的感觉还好。
那一开始进去的时候，大家觉得那个落差感通常来自于哪里？
哦、应该说很多人会想说，怎么讲？嗯，比如说像我是一般混头的邮差，
嗯，
然后就是我们除了要送平信之外，还要送挂号。
混头哦，
对，
混合投信，
对，因为我知道很久以前挂号的邮差跟平信邮差是分开的
哦，
对，但后来因为
我记得挂号邮差以前都我在住公寓的时候，
对，
他们邮差都要下面按门铃，
然
后我人都要拿印章下去盖个印章，對對對對，我才能把信拿走呢。
对，那因为以前是分开投递，那现在因为很多政策嘛，所以就是混头就是平信跟挂号要一起送，
要一起送，嗯，
当然平信的一些责任跟问题比较少，那但挂号的东西会比较复杂一点。
嗯，
那很多学弟可能就以为哦，就像海角七号，就是不会淡淡的呢啊，塞信箱啊，然后我还打开信念给一些老阿妈老公听这样子。这电视都这样演啊，就是有才很热心，会阿妈不识字嘛，都会在旁边、啊、阿妈改更哦，列孙哦，今麦提我靠假桃罗啊，跪下就后悔。中华邮政的形象广告很喜欢拍这个样子，
可是应该是不行，
应该很少会有这种情况啦。
Okay，
对，那当然。 所以因为很多学弟刚进去会想说，欸，是不是只要投平信就好，欸，是不是今天我只要把信件投完就下班了。
对。
但其实现实的状况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很多新人很多学弟就可能会比较辛苦一点，或甚至有些就没办法承受，然后就离开。
挂号跟平信比较辛，这样听来说比较辛苦的地方是在于说，首先听起来是挂号是有责任的，
对，因为
他有责任要把信送到，没送到是会被追。
啊，应该是说，因为平信他没有电脑记录啦，
对
对，那挂号他毕竟是在窗口要有录机有记录在，所以一般来讲挂号东西当然相对会比较重要，比如说像一些法院文件啊、信用卡啦，一些有报纸保价的一些邮件，或是一些就是真的比较特殊性比较重要的东西，那
会挂号。
寄件人当然会用挂号，那平信可能就是像很多大家常看到什么 DN 啊、什么全联啊、家乐福啊，就是当然也是好好投递的，但毕竟它的重要性比较不会像挂号邮件，平信比较不会像挂号邮件那么重要。
对
对，那所以当然很多学弟或很多小鲜肉来邮局，他们比较要适应，
投错了或者
对投错了或送错了，或是因为毕竟比较复杂一点，所以很多学弟。可能还要需要很长时间去适应。
如果挂号之所以难，就是因为就是要叫人家，然后要
哦，对啊，就按楼，就是大家常看到就是有才按铃嘛，然后喊人下来这样子。
主要应该在公寓比较辛苦吧，因为如果是社区大楼的话，社区大楼直接就可以自己盖章
盖手。当然，如果是社区大楼比较快嘛，就是有那个保全叔叔啦，或是警卫人员帮忙
代收啊。
对，但当然，因为我们在外面投递。不可能每个邮件挂号都是有大楼嘛，就是大部分其实还是住家型的比较多，对，
okay.
所以就按你把它按下来这样子。
所以等于是这样子啊，就是说我们今天可能要投，如果今天有挂号这件事情，最主要是卡在说，以一般的公寓来说，我今天可能今天的邮件量，
对，
那我可能在挂号上面就耗了很高的时间，
对，
可是没有投好，可能回去也有可能就责的问题，
对，
是这样的问题。
对，因为有时候因为我们要同时投递平信跟挂号，那有时候可能会不小心或太累了，有时候会不小心挂号当作平信直接。投进信箱里，
啊，这样会发生什么事？
哦，其实这样子，因为代表，因为我们每天回去有投递成没有送完的挂号邮件都要做数量统计。
对
对，那当然，你如果不把挂号当作平信放在信箱里面，那当然你回去再对账或者再算数量，
数量不合
就一定不合嘛。那这种东西可大可小，因为挂号有时候。
如果他是个1000万的债券
哦，我们应该不至于说1000万的债券，但是可能数量小点，可能他可能是一个3万块的支票或汇票，或他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现实的法院文件、诉讼文件，那这个东西就很麻烦去处理了。
哦，那是怎么办？
对，那
可大可小，大的话是怎样？
大的话可能就是你要被罚钱。
哦，
对，
邮差会被罚钱的。
我曾经有过，我不小心把人家的包裹弄坏了，然后
OK，
然后。本来对方是要求10000块，然后经过我们努力的沟通调整跟协商沟通，就压制到3000元这样子。但这又是一个故事啊，对，
okay.
自己要赔钱。可是那个邮件还是我帮别的区长送，然后我不小心把它弄坏了，这样子、oh. 又是一个故事。对，那所以挂号这种东西就是可大可小，就是如果他今天可能只是一个 maybe 像是个罚单比较简单的东西，还可以打电话去。因为罚单都是监理所
，
对，那我们可能就打电话啊，就不好意思，请你们再补发一张。那这个还比较，这个还算比较解决的。那如果像我刚才讲的，就是可能是真的比较昂贵的东西哦，那你可能真的把它弄坏或弄不见，那
就比较麻烦。
对，你可能私下去跟他就是去看，就去处理一下，或者找长官帮忙协助处理一下这样子。
刚开始你在送的时候，你送得完吗？就是他到底分配他邮差的工作时间到底是几点到几点？通常
如果是我的话，我大概是七，因为我们的上班时间是8点嘛，
对，
那我可能就是大概7点多就上班，然后
8点到7点多就要到，
对，差不多，因为还是有一些出班投递的事前的准备工作要做嘛。
OK， 啊，那7点多到算是有薪水的吗？
哎呦啊，算是有薪水的吗？
你看吧，我就说要把那个卡掉，其实要把它逼掉的原因在那边。
OK， 那
还好，我刚刚已经把邮局逼掉了。不然你说7点，好，举例来讲，你7点就去准备，
对，
然后8点才上班，
对。
那问题是7点到8点这一段时间，
但其实8点去也可以啊。但因为我们的工作就是要把自己责任做嘛，就是你早去可以早点先把自己的。事前的工作先准备好
啊！问题是晚去也是晚点下班啊，还晚点下班就薪水、
啊。其实也 也没问题啊，但是这是一个很模糊地带，因为我们其实应该内容算责任制啊，就是你把你今天的信送完，把你今天该做的事情做完，那你应该可以下班啊。
哦。
但是又这又牵扯到一些比较复杂的工时问题。
对啊。
所以但是我说以我的立场来讲，就是我今天好好的把我的事情做完，然后不要有出错，这样就好了。
哦，以责任制来讲，他至少要给你一个今天可以送完的数量。
对，其实信件
都一定是可以当天送完，
应该送得完啦，只是说多或少，对，多或少， okay. 然后晚下班这样子。
会每天不一样吗？
每天不一样，
或每个季节不一样、
哦，应该不一样哦。像比如说啊，比如说像每次快到中秋节，那我们另外还有一群开车的包裹的同仁，嗯、中秋节大家就知道这是。柚子嘛，就是我看他们，哇，那个柚子很恐怖啊，就是那个我们那个厢型车从外面的玻璃看都是柚子的箱子
啊，
对，或是学生在开学之前都要，因为学生都会寄什么啊、棉被啦或书本啊，然后会找邮局寄，所以开学寄前也是包裹同仁开车会送什么学生宿舍的什么书本啊棉被，所以还是有一些季节性的东西、啊、那中秋节大家知道就是送月饼盒、
哦、OK
对，所以相对的季节节日吧都会一些特定的东西会多一点，
可是这个应该不在你的日子范围，因为你、
哦、
因为包这样听起来应该是挂号跟平信是同一个邮、
嗯、对对对
邮差同一个邮差组，然后例如说包裹又是独立的一个邮差，
因为我们送平信跟挂号就是
摩托车嘛，
对摩托车，对就
没办法
对大家看到就是骑机车跟摩托车、
嗯、
啊，骑机车跟开车的，那开车的就是送比较大型的东西或者大包裹，那我是骑机车的啦，所以就是送一般的平信或挂号之类的邮件、欸、那
你们进去的时候到底是怎么样分配区域跟分配说你是送平信还是、
哦、因为比如像我属于的单位是属于人口比较多的地方，那
对你考进去了吗？
对，考进去了，
怎么？
然后像我会去当，嗯，
没有，先从属于的单位好了。
哦，对对，
对你怎么样到你现在所属于的单位？是依照成绩高低？
哦，对，应该说，对成绩，比如说，我今天是报北区的邮差，
对，
然后按就像考大学联考嘛，就是按照你的分数来挑你的志愿。分数高的人可以挑你想要去的
邮差，
对、
哦、
对对，大概这样子，就是比如像就是，
所以海角七号的阿嘎搞
那个，
因为成绩比较不好，
的他是也对，他是成绩不好去海边，但去海边应该也蛮爽的吧，对、
okay, okay.
因为舒服可以看风景。
那你应该选你选到人口密集的这个地方，
嗯，
这个都会应该代表你家是在这。
哦，其实我住的地方跟我上班的地方有段距离，
有段距离。那你为什么会选到那么门口密集的？
因为当初那个地方开的缺额比较多
哦。
对，那因为毕竟想要考上的话，就是我要力求有把握，
力求有把握
先求有好啊，先求有再求好。那我就挑比较机会比较大的，就是人口开缺的名额比较多的地方。
他这个在开的时候，他是按照例如新北有好多区，新庄、板桥，然后还是说他是整个新北是一区，还然后台北
对应该对就是这样子，就是比如说新北台北市就是一区，因为台北市是首都，然后
对
新北市的话有分三重跟板桥
哦，
对，那三重就是包括三重、芦洲、五股、新庄，然后板桥就包括板桥、土城、中永和、新店这样子。
哦，它是一个，
对，这是一个大的，
对，
一个大的区域范围。
可是不对啊，新北还有什么贡寮、淡水？
贡寮、淡水，我想一下，贡寮好像是属于，因为北部就分台北、三重、板桥跟基隆。对，贡、
哦、
寮，对
有可能是在更基隆那边，或者是
对贡寮，我不知道是新北是三重的还是基隆的，反正
OK，
这北部大概分就是四个，就是
这几个大区这样，
对，这几个大区，
反正你就进，后来反正你就进到了这个现在在这个邮局，
对，
那在这个邮局以后，你怎么分配？说你是送包裹还是平信？
哦，这个话就是也是看分数啊，就是比如说我分数够高，我就可以选我想要送一般的邮件还是送包裹的邮件？
那到底包裹比较好还是邮件？
哦，这个很难讲，因为我不大会开车啦，所以我当然就看大家的习惯。因为
会开车的话，就比较不用风吹日晒雨淋，可是可能要搬重物。
对对对，这是各有好坏。因为开车的话，比较不用风吹日晒，但其实他们很辛苦哦。比如说，因为他们就是像邱导讲，
幼稚啊，
对啊，要搬很大东西。
你要给我是一个学校，然后寄了一堆书，
对啊，
最重就是书跟水，
对。
然后如果送几箱水，我就
所以、他们也很辛苦啊。就是说每个单位都有他们辛苦的地方啊。因为我不太会开车，
就选那个，
我当然一定选骑机车这样。
了解，
对。
OK， 后来你就选了骑机车这样。
对，骑机车。
它这个是进去以后，区域跟 去我送外务的要 要送，例如说我现在选择送平信，那我现在在什么区的邮局啊，我可以进去以后熟悉一段时间以后再换吗？可以申请调换的吗？
我记得好像服务大概半年还三年吧，就是你可以换单位，就是去、okay. 就是去上网登记你要换
哪个单位，
对哪个单位这样子。对，
那你刚开始进去的时候，你觉得最开始进来，刚开始当成当邮差的时候比较难，你有没有觉得比较难的地方在哪里？还是在现在这些小鲜肉他们觉得难的地方在哪里？
比较
路痴看找不到门牌。
其实我以前还在迷路，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菜市场迷路找不到一个巷子、然后我就问那个菜市场的那些摆摊的阿嬷，
对，
阿嬷笑我说你是送信的，你怎么会迷路？我说，因为我刚来，我不熟啊。然后听着觉得，好像他讲的道理，邮差怎么会迷路？但邮差真的会迷路啊，因为我就是可能刚学这个路段不熟，然后那巷子很小，那当然就是找不到。因为有时候迷路情况也是会有，但是那是刚开始学的时候，对。
哦，也就是说，如果今天呢、啊，我举例来讲，我的表定是八点上班，五点下班。
对，
哦，那我今天因为我是菜鸟，其实我拖到六七点下班是有可能的。
对，
可是如果我对整个路况很熟悉的时候，其实我可以有办法送到，因为我大概知道什么时候在哪里，我就有办法收在那个之前的时间。
当然，就是会越送越熟，因为有时候像我记得我刚进邮局的时候，那时候哇，在外面投递的时间大概要五六个钟头。其实那算蛮久的。那当然你越做越熟悉，然后也知道怎么样去加快自己的速度的话，大概就从五六个钟头然后就变三四个钟头这样子。
哦，差两个
钟头。对，因为其实我觉得很多工作都是你熟悉之后你上手了，自然而然就会缩减你的工作时间。
可是如果你今天八点上班，然后你说五六个钟头算久，可一天一工作时数是八个钟头，
对，
所以你的吃饭是包在里面的。
吃饭其实是自己，对，应该也可以说包在里面，因为就是你自己安排你的休息时间。
我们是八点然后到下午五点吗？
对， 对，但是因为我们邮差工作其实并不是像大家想的就是哎，把信送完就结束了，因为我们主要是上午在外面投递信件，
对，
那下午就是要整理明天要送的信。
哦，
所以等于说我们上午送的信就是昨天下午就是整理排好的路线的信
啊。那有没有那种神邮差？神邮差怎么今天就是每天都工作很短的时间？
哦，这个的话好，这个我可以讲，这个我可以讲。有些邮差真的很快，大概像比如说别人要三四个钟头，但他可能就一两个钟头，一两个钟头就结束了，
一两个钟头结束了。
那他可能有他的方法，比如说他是用跑的，他用冲的，就是
他每天的工作时间就很短了。
对，
是这样意思。
对，那因为毕竟每个人的这个是我们，这个我可以地方多讲，这是我们邮局长官在面临的就是工作衡量的时间。
对
对，因为他觉得诶，有些人为什么可以送那么久，有些人为什么可以送这么短。对，那当然这有些细节是邮局自己员工长期以来面临的工时问题啦。对
对，
那我觉得我算是很守本分的邮差，因为我会想办法把每个信件尽量的送出去啦。但是有些学长或是有些比较老前辈，他可能就不是这么想、
哦、阿嘎那样子。
对，就是阿嘎。对、
哦、
就是都市版的阿嘎。对，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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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但我觉得做邮差我最大的态度就是至少要不会愧对你手上每一个信件、做该做的事情。对，
那你觉得你在当这个邮差的时候，因为你会跟很多就是有些人下来收信啊，那这一区理论上都你负责，
对，
那会搞到后来就是跟当地的这些人都算是有一些感情上连接或
什么。对，其实我觉得这是我在邮局这八年算是一个很大收获，因为有些我们讲快手啦，我们称那些很快工作结束的人叫快手，他可能就是哦，我信送一送，然后挂按按，然后就赶快走了。
对，
但我觉得做邮差有个很大的跟别的工作不一样的感受到是，像有时候真的送久了会跟一些街坊邻居会很熟，就有时候会稍微打招呼，会跟他闲聊、
okay.
或是有些真的很好的住户，他会顺便拿饮料跟拿吃的给你、
哦、
我觉得很感人、哦、我记得我刚进邮局，我第一个拿我永远都记得我第一个拿到的饮料是住几号几楼，然后那个住户的名字我都还记得。他那时候第一次，我记得那个饮料是黑松沙士，我还记得。那时候因为我刚进去的时候是夏天，那时候我拿到我第一罐收到猪的饮料，我真的在他面前哽咽。
哦、
然后我觉得猪觉得他莫名其妙，为什么你要哭啊？就是
okay, okay.
是因为很感动，我跟他说谢谢你，这是我当邮差以来第一个收到的饮料。
Okay.
我永远都记得那个是什么饮料，我记得他的名字跟住址。 对，
okay， 那他是觉得哦你在送很辛苦，
对啊，
让你喝一下这样。
对，因为那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我刚进邮局是夏天，大概七八月的时候，然后那时候真的很热啊，你知道台北其实夏天也是很热，
对啊对啊对啊。
有些人很好的住户他就会送饮料，或是有时候像你说我中秋节有时候遇到住户送我一袋肉粽
哦，
对，然后还然后端午节、
欸
啊、不是中秋节，说端午节送肉粽、嗯、然后可能有些、啊、过年有时候会，我还真的收到过年有人送一些花柜、
哦、
或油饭什么的，其实真的很感谢，真的这是一个很温馨 的感受，很谢谢他们。
而且这通常都来自于就是那些公寓，因为我们才有机会
跟、嗯哦、对，
我们应该比较有机会跟的是那些公寓，
对对对，
接触啊，因为社区嘛基本上都是代管业者物管业者，
对， 对，所以就是尤其是越到那种比较老旧的社区、
嗯、
那个人情味真的会
哦会
很浓烈，因为我其实送很多路线，我有送比较老旧社区，也有送
国宅什么的，
对，就是国宅或是以前是眷村那种感觉，然后我也有送比较商业区的，那其实送这两边感受很明显啊，就是差很多、
哦、
对，老旧社区的人情味跟、啊、会互相打招呼，会互相跟你说哎谢谢你辛苦了，感觉比较浓烈、
嗯、
然后商业区就你也知道比较可能大家比较忙吧，所以比较没有太多互动，
嗯，
对。
哎、欸，那你有印象就除了沙士以外还有没有什么有趣的？
有被狗咬过，
真的被狗追被狗咬，
油菜都会，这个跟大家讲这是事实，真因为
真的就对了，
对，我记得我被咬了三四次吧，
被咬了三四次，
但是还好不是那种什么新闻那种比特犬，然后那种没那么凶，但、哦、是、就是、
在路上的野狗一群，
对，就是比较小的吧，可能就是什么红贵宾啊，或是
哎、欸，那是有人养的吧？
我想一下啊、哦，对，大部分都是有人养的，然后有些你知道有些住户他可能没有去绑好他们家的狗，然后有时候可能我车子才刚停好他家门口，然后狗就冲进来，冲出来咬我，但还好不是像那种什么比特犬没那么严重，可能就是稍微他可能就是那狗想说啊算了，油菜来的咬个两口意思意思就好这样子，
好好好好，
对，
天哪，那还好是小狗、欸，
对，小狗，所以就是没有很大伤啊，对，所以可是当下是真的会吓到啊，就赶快把它拨开啊，就是赶快把腿甩开啊。
OK，
其实真的被咬过。
那有没有一些就是你曾经这八年八九年送过的信件，然后就后来人说啊，他一直在等，好不容易等到这封信、啊、类似这种的。
我印象中，我第一个，我第一年进去，然后有送一封，好像是全序部还考试部寄来的。那其实那时候没看就知道，应该是、
哦、那个、考试的，
对，那个是
公务人员考试，
那应该是合格的，因为只有合格才会寄过来嘛、
哦对。
然后那个我记得是个年轻的小姐一下来，
嗯，
然后她应该是录取聘用书之类的，
嗯，
然后她很高兴，她就眼泪。就是跟着眼眶放着眼泪，然后一直跟我说谢谢你谢谢你，对，然后他还拉着我跟他合拍、
哦、
他说这因为他应该是有考上，然后那个寄聘用或合格书给他这样子，
可能也准备、
啊、对，然后他很感谢我，对，他应该感觉读很久，然后他拉我跟他一起合拍，我就拿着他的合格书吧之类的挂号，然后跟他一起合拍这样子。
哇、
哦、印象深刻，印象很深刻、
啊有约你看猫吗他？对不起
没有约看猫
那个刚好歪点忘了说哎那个轻小说的故事不都这样开始，
就是一个很暖心的表现，想说自己工作其实的意义就是能够把那些在等待的住户他们心心念念的东西送他们手上，其实真的即便是到现在那种感觉还是有的。
对。那、欸、你很正派、欸、你人也很暖、欸啊、要是我的话就要不要来我家看猫。
因为我家就养狗。
马上就。
我只说要不要来我家看狗啊。
马上被开心。
我咬你这样子。对。就遇到这些比较暖心，或是遇到这些会很乐意跟你说谢谢辛苦了。比如说下雨天会说油菜大哥辛苦了下雨天。其实那感觉真的 是
很暖诶、欸。
很暖、
哦、
真的很暖。对。嗯嗯，当然有时候会有遇到好的，当然有时候也遇到比较不好的。
那不好的就是觉得不要被好像把你当工人一样。
哦、不好的我遇过有人骂我三字经呢。
哈，为什么骂你三字经？
就他喝醉酒，
嗯，
然后其实他一下来我就闻到酒味，我就知道他就是应该喝酒。嗯、然后他也没带印章，也没带身份文件，然后就要领取的挂号，那这当然不行嘛，
不行啊，
对不对？
因为
而且那天还是送。我记得那天还是送所得税试算表挂号很重要。
哎、欸，这个啊，我觉得这个应该都会遇到吧，会有人吵架吧？因为我从小到大，我从小到大遇到啊挂号，然后啊，因为他拿不出印章，然后又死命要拿那一个信的，
对，
真的是很会，就是真的会起冲突、欸。哎，
因为
我就有好几次的印象了。
对，因为毕竟 如果今天送的是比较重要的东西，那如果你没印章，那当然要看一下你的身份证件嘛，因为这是我们最基本工作。
对。
然后当天那位老大哥他真的喝醉了，然后一直想要领取挂号，可是他也不能证明他是本人或者他的家属啊，然后就吵起来冒三字经啊，然后对，其实那天感觉就很差啦，对。可是有时候就想说，我们不要一直记得那几个坏的，因为我相信大部分八九成的住户或客人其实都好人，会愿意跟你说谢谢辛苦了。我觉得有时候就转念吧，因为刚好就是你今天运气比较差，你刚好就遇到那两三趴的比较不好的住户，所以就算了，不要放在心上。
对
对，
因为我觉得可能是有些。我认为啦，也有一些阿公阿嬷可能他会觉得说，哦，我从楼上从楼上下来，
哦，对，
然后就觉得说，哦，我都花了那么多时间，结果后来不能拿，
哦，
他就那一股气也出不去。
当然，如果是阿公阿嬷是还好啦，因为有些真的，因为有时候我们送酒了，其实就认识住户嘛。那其实如果真的认识，
通融一下，
就稍微通融一下啦。
因为知道他就真的之前有拿印章回来，
啊，
他就是本人。
因为而且我们都很熟啦，那个就还好，就算了。可是如果今天下来，哦，就是一个
很不熟的。
第一个不熟，然后不客气，然后全身酒味，那这当然怎么可能随便给你？不可能嘛。
对啊，因为你今天收了，你就说你没收到，我还是要扛责任。
对，啊，对，我们扛责任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互相啦。如果今天你态度很好，然后我们又很熟悉，有时候你可能真的稍微在忙，忘了拿一张，其实可以通融嘛。对。
那你进来当邮差的时候，就是像你这样从考上啊，然后开始熟悉这一路啊，这一段的路径里面，是有一些什么学长或什么长官会带你吗？
啊，带我是不是？
带你，刁难也可以啦。
刁难也有，
有没有？对，刁难
也坏了。
刁难要怎么刁难？然后带，他有人带吗？
有，啊，因为我们邮差算是师徒制的，就是
哦，师徒制，哦，
师徒制，就是
所以你这个区原来有一个师傅，
就一定会有，就像我们常会讲啊塞啊塞塞塞呼塞呼，
对对对对，
我们其实在里面不会讲，不会比较少讲什么学长，都讲塞呼塞，嗯，因为你刚进来学的路线区段，一定都是有老鸟带你走一遍，
对，
啊，比如说该怎么跑，该怎么走比较快，或是诶，这户是那户的什么叔叔阿姨可以帮忙代收，就是一些美美嘎嘎的东西可以让你更快。去知道哎，我该怎么送信，所以都有腮胡这样子，
都有带这样。
对，因为我们就师徒制，所以都有。
那会不会有很多很老派，就是比较不客气？还是你遇到算是还可以？
哦，我觉得我很幸运，我遇到都很好的。
遇到
都
很好，okay，
但是我听说过有的有才遇到的腮胡就是
比较犟气，
应该说甚至连就不管你，就是信件丢给你，叫你自己跑。
Okay，
他完就是。基本就是连教你带你都不想到，直接叫你去叫你啊叫你自己投这样子。
这种问他们都会说，当初我也是这样过来的。
啊，对，
他们都有这种理由，
欸，真的，我觉得他
100%都是这个理由。
我当
面
讲的那些老师傅哦，当初来毛不老搞搞，
对吧，啊？都同一句话，
我们改造呀，啊啊，你少年躺到卡后，你改造应该谁吧？
哎呀呀，
对啊。可是我觉得我还算运气，我学的很多路线，基本上每个师傅其实人都很好。
他会带教你说怎么跑会比较顺，
甚至
然后
对会教怎么跑比较顺，那我赶快上手，然后甚至有的，因为我脑袋比较不是那么好啊，所以有的师傅还特地画地图给我。
哇，哦，
画地图啊，真的很棒。
画地图，你是路痴吗？
就是
路痴到底能不能当邮差？
路痴当然也可以啊，但是就是送的比别人还
慢一点，
还慢一点，辛苦一点。
而且在路痴，其实每天送其实久了，你就会熟悉那些路。
啊，可是因为当然一开始进去，okay，我可能比较不熟嘛，然后我可能会比较紧张、比较焦虑嘛，然后我的师傅对我很好啊，他就画个地图，然后就啊，反正你就这样跑啊，因为有时候可能就是比较不熟悉，然后比较容易紧张，然后我觉得我每个师傅都还蛮乐意教我，让我赶快上手。
欸，你说每个师傅代表你是送了好几区？
哦，对，因为其实我们一个邮差当然不可能只会一个区一个路线或一个区段，就是要学大概依照每个地方不同，大概有三个四个路线要学。
哦，也就是说你今天在这边服务八九年，你总共跑过三四个区域路段。
对，可能比如说我今天好，比如说我可能今天跑光复南路这附近，大巨蛋这附近，那我可能明天去跑，比如说台北车站什么承德路啊，什么新民大道那边。对，那至于这路线的安排，其实这是由主管去安排的这样子。
那这样会不会有一些主管他就是因为排趟这件事情，
我
排的好或不好，
对啊，
感觉有差。
因为其实路线不可没去的难硬，我们都叫硬区跟软区啊。
对啊，对啊，对啊。
硬区就是比较爆发，
一堆公寓或者是
对啊，或者信很多，或是这边真的很难送。那软区就是啊，它范围比较小，它送信的感觉 大楼比较多，比较好跑这样子。那当然，邱导，你当就是当然，主管也是人嘛，对不对？
对，
他当然也会有想要给你想啊想比较熟的下属跟比较不熟的下属。
哦啊，可是也不会做太明显吧？就是有的会明显，我看你的表情感觉很明显。Yeah,
当然，当然，工作就是这样子嘛，就是、okay. 当然，主管有自己喜欢的。
对，
或不喜欢的，对，那
你真的很会转念，你是转念王，
转念啊，不然怎么办呢？我转念王，所以
遇到这样子，
我目前的都还算中等，都还算中等，
okay, 都还算可以，
目前都是中间啊，就是不软也不硬。
OK，
对，
哎，现在像这样跑邮差啊，我现在想想，我蛮没有什么印象有
对
看过女生跑、欸，哎，是大部分男生是不是、
哦？因为其实说真的，女生比较少，因为毕竟
你说比较少，代表就也是有，
也是有，但是少。
OK，
因为毕竟。我们外勤嘛，其实顾名思义，就是要在外面跑。
对，
那风吹日晒雨淋。我讲真的，有时候女生真的是会比较辛苦一点啦，因为毕竟这是比较耗费体力的。我虽然跑了八九年，但是其实有时候也会，有时候是很累啊，有时候会。
然后那天我们在聊，我又说你会不会下雨的时候分不出是汗水还是泪水？
对，我要讲重点就是说，我们邮差最怕下雨。
对，
因为下雨有时候。不是怕自己湿掉，是怕邮件湿掉。
Oh.
因为像刚刚讲的，有些邮件很重要，它是比如说信用卡或者是一些法院文件，那这种东西或是支票，那这种东西如果毁损了、坏掉了，其实会比较后续的。处理会比较麻烦，
非常麻烦，因为
非常麻烦、哦、
一个支票如果今天损坏了、
哦，
我可能需要半年一年的什么刊登或者是
对
要做一个事前的一个申报准备，
对，
然后之后那个钱等于是卡在那个中间卡了半年一年都拿不到。
因为我好像听说就是有个也是同事他把人家支票弄不见了，
超麻烦，
那支票面额好像是到5万块，他必须要先拿出5万块做保证，就是做个。忘记存了哪里，就是要做个保证金。然后，如果这个期限之内，这个支票没被人家冒领、被人家冒用，他才能把自己保证金的5万块拿回来。
没错，没错，
对，这很麻烦。所以我们有时候遇到
期限还蛮长的。
对啊，所以这是个折磨啦，因为5万块其实也是不小的数目啊。
OK，
对，那所以我们很怕下雨，是因为有时候不是怕自己淋湿，是怕那些刚刚讲的那么重要的东西淋湿或坏掉。
哦，
对，
哎，也就是说，就算在这种比较偏公务体系的邮差里面，
嗯，
今天你如果有遇到了什么这种责任损失的部分，
对，
基本上不会是总局或者是公司这边来帮忙承担，而是邮差个人自己要。
其实要看是什么状况或是什么、okay. 什么东西，因为像支票这种东西，那就是你自己弄不见的，那你当然就是要
哦，要看它归属在个人责任上，
应该看责任上或看。看是什么样的东西耶、欸？对，那就我知道支票，如果把它搞丢了，那就是你自己要先把那个面额的金钱
先
应该说做个保证，或者先做个抵押这样子。
嗯嗯，
好像是这样子啊，细节我不是很清楚。对，
了解啊。那你现在就是你说做了这些八九年以后，你现在开始要考内勤嘛？
对啊，内勤。
对啊、嗯，是觉得说做了八九年了，也想要往内勤走，
因为毕竟这工作其实它是比较
吃劳力，
那当然对。以前刚进去的时候，我是算半个小鲜肉，
对，
30出头。然后因为现在
是零个，
现在是
40几了，
现在不是小鲜肉，现在是梅干扣肉了，已经有点年纪。那当然，其实相对的体力上真的会比较辛苦一点，而且我也因为工作关系受伤，然后。引起蜂窝性组织炎住医院，对，就因为我们常在外面走路，然后可能脚底磨破皮，
对，
然后那天又下雨，然后可能细菌就感染，然后来脚就红肿开始发烂，然后走住医院
啊。对呢，这个如果遇到这样状况啊，其实你还是得隔天继续送啊，没有到多严重，还是
但是因为腿，但是已经那时候已经发高烧40度了，然后腿开始红，开出现
那时候要请假了，
那真没办法，因为那个毕竟安全，自己健康
对。
当然比心境还重要啦，所以那因为这几年也是因为就是体力开始有点吃紧，然后也受过很多伤住医院，想说虽然内勤有，当然内勤也是有他辛苦的地方啊，但至少在健康跟
安全上面比较合适，
对，但当然
体能状态
相对当然一定会比外勤还要比较安全一点，
也比较适合现在
对啊
年龄和体能状态，
对啊，因为说真的，有时候我在邮局看到一些老师傅，其实真的老师傅送到60岁退休，其实真的很佩服他们的，因为我真的很难想象自己现在40几岁已经开始很吃力了，那到60岁那 他们都是真的白发苍苍的，
然后再
他们对他们已经不是邮差叔叔，他们是邮差阿公了。对啊，我觉得很佩服他们可以做到就是65岁戒退这样子，
了解，
很佩服。嗯，对。
那内邮所谓邮差内勤是在例如说邮局里面整理一些信件吗？或者是那种什么？因为邮局现在可以存钱啊，干嘛？那种就是内勤。
对，内勤就是你们
窗口的那种，
对，所谓窗口嘛，就是在窗口负责储汇，就是帮你收信、收挂号，或是储金汇兑这样的工作。
嗯嗯，
就大家最常看到就是邮局窗口，那就是所谓的内勤。常看到就是那个内勤这样。
他那个是要另外再考进去。
对对对啊，他另外就是另外考试。
了解，
那我最近也是在准备这个部分。
哦，
对啊，每天读得很晚呢。
他一年可以考几次啊？
嗯，因为邮局的考试并没有，邮局的考试并不像地方特考或是高补考，是固定每年可能7、8月或12月。他就是退休的人有了累积到一定的数量，然后才开缺。
哦，他才统一开缺。
但对，就是所以他并不是一定什么时候，但基本上大概没意外的话，大概是一年一次这样子，大概。
了解了解，所以现在准备说看可不可以考进内勤。
对啊，就是就是因为真的送到后来体力有点
真的啦，
有点辛苦啦，真的有点辛苦。对
对啊，又下雨啊，会有危险啊。
对啊，所以秋刀，你看我现在声音有点烧瞎嘛。
对，
其实我不是，我的嗓子不是这样子的，就是因为送信送到后来身体比较没那么好，然后开始会像前几天有寒流啊什么人气团来，也是因为就是感冒
啊，也是要送这样。
对啊，也是要送啊。那所以就想说转换跑道，然后而且还有一个重点是因为想去学新的东西。
了解。
对，因为邮差讲个比较坦白的话，邮差送到老他还是送信嘛，对不对？
嗯，
那我是希望说趁自己还算年轻，然后还没有一些其他家庭负担的情况之下，就是能够换个跑道去学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了解。
对啊。
欸，我知道邮差他算是那种广义公务人体系的话，他可能就例如说你的小朋友啊，嗯，比如说什么，
对，
会有一些优惠，公立的不用钱，刚刚聊到嘛，然后就私立可能补助7-8成。
对，差不多。
可是除了这之外，例如说邮差他里面的对于同事比较好体系啊，什么有没有什么优存啊？因为邮差也可以存钱，
嗯，
例如说自己的邮差在多少额度以内存钱，
okay，
可以利率比较高。或者是他的薪资组成到底是怎么样？
好，那必须跟大家讲，邮差他在邮局存的利率基本上和一般的
民众
朋友都是差不多一样的，差不多。因为就我知道，一般外面的民间银行，他们对员工有优惠，优惠的利率，甚至可以存到一个月的利息，可以拿4-5千以上。
对，他们有一些，例如说，我今天是民间银行，
对，
我就给我的同事依照你的职等不一样，然后给你30万或50万或100万的优存。
对，那利息其实很可观哦，那一个月等于是加薪好几千块。
对对对对。
对，那很可惜，
邮差这部分
本公司没有。我记得好像有一点点，但是那个
一点点是有跟没有一样的概念啦，
那个，可能就是一个月多喝一杯星巴克的感觉吧。
对，了解了解，
基本上趋近于零啊的意思啊。对，
okay，
就是所以这方面邮局员工的优存利率应该是几乎是没有啦。
了解。
那你说除了小孩子的读书的补助之外，另外的话，我想
年终奖金，
年终奖金好，这个呢，可以讲没关系，因为这是在网络上或是在
都查得到。
我们年终奖金其实正确来讲叫考核绩效奖金。
对。
对，然后在没有其他重大为师错误的情况之下，大概是 4.2 个月。
哦。
大概是 4.2 个月。
但它的底薪跟结构组成是。
底薪就是好，我们一般像我们工作，比如说我们有底薪嘛，
嗯，
底薪那，因为我不知道现在菜鸟进来大概好像3万多吧，
嗯，
3万2、3万3。那另外还有因为我们在外面骑车，对，职务价值，因为我们毕竟在外面骑车投递或者开车骑车有一定的，还是有一点危险性在，所以，
嗯，
我记得还有个职务价值好像是几千块，
嗯，
然后全勤奖金大概平均一个月1000块多左右。
了解。
这些加加种种的加加，如果我说错的话，其他的邮差先编小了一点，我记得大概是4万左右吧，就是一个新人刚进来，
okay，
大概4万左右。
反正编不到你，要不要你是谁？
耶，编不到耶，大概四万啊，
大概四万。
一个新人进来，
可是你说到8、9年后会有变很多吗？
啊，对啊，因为我们还是会固定按照职级，就是但做越久，你会逐渐调薪，每个月逐步调薪。对，
所以那目前你有调大概在5万左右吗？
我想一下，欸，应该没那么多，我想想啊，因为我都很少刷步子，大概四万四万四 44,000左右吧，大概、
okay.
大概
就是哇，这八九年如果只有成长4000块，其实也真的还好，
真还好，对不对？
对、
啊。可是因为就是大家会喜欢，大家会挑中这份工作，就是它稳定，
稳定的、啊，
稳定，
真稳定的、啊。
对，
等你只要不犯什么罪，而且
基本上没犯法，
对，
不会fire掉你。
对，而且你今天也就是说你没有犯重大瑕疵过错，就算你的底薪是32,000好了，算你切三，一年有4个月，等于一年年终领12万多。
对，
所以它就是一个相对。成长可能没有到很高，但它是确保你很稳定的工作，
它就是
你要贷款或什么的也是比较、
哦、对啊，它贷款比如说
公务人员利率
应该说就是他去很多外面的商业银行贷款，就是所谓的军工教嘛，
对，
它的利率的确会真的比外面的民间的企业员工真的低很多啦，
对，
所以借钱方便，
借钱方便
当然没事不要乱借钱，但是真的有需要掉头寸或是融资的时候，他真的会比较利率会比较好一点。
你有没有一些前辈他其实真的做邮差，他做兴趣，他其实利用这份工作、
哦有欸、
他其实炒股王，然后
因为其实我们很多老邮差很爱玩股票啦，因为钱真的，因为他们薪水，因为那些老前辈其实薪水真的比我们好很多，
对，
他们我看他们上班这手机就是一看就知道在看股票，
对，
在看那个走势图吧，对啊，
对对对，
然后或是他们哦，他们很有时候就是会讨论啊，我今天买谁，我今天买台积电啊，他昨天又涨了，对，
这些老塞的股票收入基本上应该超过他的邮差吧、哦
我觉得他们是做心态减空哎、欸，股票才是主要收入啦，说真的，因为一秒几十万上下，
对对对对对，
对 okay、
了解了解，哎、欸，很赞哎、欸，就是感谢 Black 今天跟我们分享这个整个邮差的职业，我觉得这样。所有各位饭友会更清楚，就邮差这一份职业，他的进去啊，然后他的一些历程啊，
对，
按他的一些怎么讲，他计算的方式的甘苦谈，然后就是你会面临什么状况，
对，
好啦，新希望今天这一集如果真的有邮差听到，跟你说新年来跟你们说辛苦了，各位
邮差同事们真辛苦你们了，辛苦、
哎、
谢谢，
好啦，感谢大家今天收听茶余饭后，我是秋刀，
我是布莱恩，
大家。拜拜
拜拜，新年快乐，拜拜，
新年快乐。